家好，我是偶姨，
我是粉圆，欢迎来到头脑加点料，
给你最实用的商业大小事。
头脑加点料第三季节目的第四集开始咯。那这一集呢由我粉圆来主持，那先跟大家更新一下我的近况哦。
整天无所事，没什么好分享的，
整天无所事事，就会开始在研究一些东西嘛。那我平常的时候当然就是看投资有什么机会，但是因为现在就是熊市嘛，熊市就是你要需要耐心的等待，
不是加码进入
加怕就是你加码进入结果发现不是底的话就及时停产。刚好因为熊市的关系嘛，所以开始研究一些之前可能没有时间或是没有什么兴趣去研究的。对，所以这一集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个议题，是我之前也研究过，然后也算是一个蛮重大的议题，就是升息。那升息这个议题其实很大的概念就是利率，所以这一题的主题是利率大补贴。
哇，取一个这么厉害的名字。
围绕这个话题然后来顺便介绍一下利率。利率这个议题或者说升息的议题从今年初就开始非常的热门的原因，是因为呢，因为大家知道过去两年大家经济还算不错，没有受到疫情那么大的影响，有一个问题就是通膨嘛，应该多多少少听到新闻啊或是一些文章有谈到这个事情，就是通膨。经济蓬勃发展过程它可能会带动的是通膨的往上飙，然后在今年呢就是通膨已经有一点让各国受不了了。台湾大家目前就在吵说物价太高嘛，各行各业原物料电费啊油费啊都一直在涨。
台湾有什么时候不吵物价太高吗？
对啦，就是涨了没有跌回来然后就一直涨。对啊，这也是一个另外一个蛮严重的一个问题这样。所以刚好我们就是借由这一整年来这个非常重大的议题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最近一次其实是美国在六月份公布的 CPI 嘛， CPI 公布就是太吓人了，真的太吓人了。美国的通膨率八点多，我记得是八点五吧，但那时候高于原先的市场预期。当时候 CPI 一公布的时候，哇，整个是吓坏众人。因为那时候我们其实有零零星星看到一些新闻，就是说美国的物价也是飙得很夸张，特别是油价。因为那时候影响到非常非常多美国的计程车司机，因为油价其实直接影响到这些司机的收入，跟平常要跑一趟但是你加油的成本如果飙太高的话，当然你的收入就会锐减了。在台湾的我们其实没有意识到，哇，美国原来通膨这么严重。其实它不单单是美国啦，各国的通膨其实应该说过去两年一直延续到今年，通膨其实都非常的严重。如果说再不赶快采取一些措施，可能民众就要暴动了嘛。所以其实美国联准会在六月份的时候升息了三码。三码其实在过去如果大家有关注这个议题的话，其实三码是非常的高的，就一次它升了三码。这个联准会当然它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把通膨把物价压下来。那联准会其实每年它都会有开会啦，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其实每年都会固定开八次的所谓的利率的决策会议，就是他们会去观察目前美国整体的经济环境或是一些经济指标甚至是物价等等，来去决定他们到底要不要升息或是降息，所以他们其实都会有固定开会。那时间点其实大家可能稍微了解一下就好，就是1月啊 3,5,6,7,9,11,12 这几个时间点，大概在月初或是月中都有可能，不一定。然后开完会之后就会跟大众宣布说，哦，这次美国联准会到底是升息还是降息或是怎么样做调整这样。那当然CPI 一般来说都会比较早公布，然后让这个联准会去判断说他们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这是一个比较直接相关的。那其实照惯例来说，各国的央行都会看美国怎么做来去做调整，通常是跟进的，因为美国毕竟还是影响整体世界经济最主要的一个国家。特别是台湾呢，台湾过去基本上就是美国升息台湾就会跟着升，美国降息台湾就会跟着降。那这一次也不例外，就台湾的央行在美国宣布升息之后呢也随即跟进了，就这一次是升息的半码。整体的幅度，因为台湾在五月份的 CPI 其实公布之后是 3.39%， 那这个数字其实也蛮可怕，因为是十年来的新高。但其实相对于美国8% 以上这种 CPI 年增率，其实台湾当然低了一大截啊，所以代表说台湾整体的通膨相对美国来说还是温和一点点。所以央行这一次的升息其实就没有像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是直接跳升一码，那在六月份这一次呢就是升息了半码。那我们就来谈一下这个议题背后的东西，升息到底是升什么，降息到底是降什么。简单来说就是利率。那利率你可以把它直接理解，比较好理解它就是利息。所以举个例子，跟我们比较息息相关就是存款利率嘛， 就是你可能把钱存到银行，那银行可能给你比如说 3% 给你，这个趴数其实就是所谓的利率，也就是说你存100块进去，你可能年利率可能是 3%， 那你一年之后就领103出来，所以那个3就是所谓的利息，就是利率给你多出来的这个钱。那其实另外一种还有所谓的借款利率嘛，就是你跟银行借钱或是你跟任何一个机构借钱，它可能就会算你利息，那也就是说你可能借100块，隔一年之后你就是还人家103块。这其实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对于利率的看法，但其实利率在整体的经济学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调控的机制。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大家知道经济活动的重点就在钱嘛，因为金融其实本质它就是钱，钱怎么流，钱在哪边，怎么说呢，繁荣就是比如说它的，应该说它的整体的动力，
钱现在在哪里，我往哪边流，其实还蛮影响目前市场的繁荣程度。
没错没错，有时候会听到说哦，热钱什么涌进台湾，那时候台湾股市好就会大涨。钱有点像是你哪一个市场相对来说比较强，那全世界的钱就会往那个市场去流，所以整体来说钱的流动其实掌握着不管是地区或是整体的
市场
的一个发展。这样那利率为什么重要？因为利率呢也会影响到钱的流通。那我们再讲比较细一点点，我们把利率来做一个拆解好了，那我们就以借贷利率来把它做一个拆解好了。假设我今天跟银行借钱，银行呢算我比如说 6% 好了，就是我可能借100块，然后他算我的利率是 6%。 那这个 6% 到底怎么来的？这个 6% 其实包含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叫做无风险利率，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因为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叫无风险利率。然后第二个部分叫做风险溢价。什么叫风险溢价？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今天银行会根据对你这个人做一些评估，比如说最主要他一定评估你的财力嘛，你的财务状况，你的信用状况，然后他会根据一些模型啊去套，然后去计算说你这个人还不出钱来的风险到底有多高，然后
去还不出钱的几率有多高，
几率有多高。假设呢你的风险越高，就是你可能越容易还不出钱来，那他给你的利率就越差，他给你的利率就越高，你借贷的成本就会越高。比如说你的信用状况很差，之前的记录很差，之前有还不出钱来卡债啊，你有分期啊什么什么，这些都会在他的计算的范围之内。我们举个例子啊，假设你跟银行借50万，如果是一个月薪5万块的人跟一个月薪3万块的人，银行给你的利率就会不一样，因为他每个人的财务状况都不一样，对，所以你可能利率就会有不一样。那利率的差别呢，有一部分就是这个，就是风险溢价。第三个部分就是银行的游水啦，就是银行他想要多赚你多少钱，那他就会给你一个这个价。因为大家知道以台湾来说，银行其实相对来说蛮竞争的嘛，就是银行会互相比价，互相降利率啊，互相吸引客人，特别是那种融资大公司要跟你借一大笔钱的时候，大家都会竞争嘛，那大家就说我跟你比较低的利率，然后你来我这边借钱，银行的游水要多少，就是其中一部分是包含那个部分。所以其实我们去借钱，你看利率就拆成这三个部分。那我们就来谈谈无风险利率，今天的重点，它其实就是一个我们自己的经济的一个根基。为什么无风险利率？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你借给一个肯定能还你钱的人，你给他的利率就叫做无风险利率。那这个肯定能还你钱的人呢，就是我们比较常理解就是政府嘛，特别是美国政府，因为美国政府很有钱，他不太可能还不出钱来啦。那台湾政府可能也是，或者是一些比较大型的金融机构，
比较稳定的，
对，他就是你把钱借给他们，他们100%能够还你钱，你给他的这个利率其实就叫做无风险利率。我们通常会用这个国债来做一个表示啊，比如说政府他需要钱，那他可能就会发行国债，这时候可能有一般的投资者或是一些大型的机构，他就会来买这个债，所以简单来说你就变成了政府的债权人，那政府就会给你利息。那这个利率，国债的利率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无风险利率。那无风险利率其实它不是一个特定的数字，我们就以国债来说好，因为到期日有分非常多种，比如说30年的国债、20年、10年、几个月、6个月、7个月、3个月、2个月、1个月、7天、1天都有可能。所以你会发现每一个对应到期日不同的这些国债呢，就会有一个对应的利率。你可以把这个利率呢做一个图表的显示，就把这个数字连接起来，你就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曲线，那这个曲线我们叫做无风险利率曲线。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整个经济根基，这个利率，那也就是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央行我们在 所谓升息降息的时候就跟这个利率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接着来讲央行到底联准会或者我们的中央银行他们到底控制什么利率呢？因为我们说它会升息降息嘛，就是调升利率调降利率，它到底控制什么？简单来说它就是控制最短的那个利率。如果以我们以美国政府来说，它会控制那个一天的，就是你借贷一天的趴数是几趴，它是控制那个利率。因为我们刚才有讲嘛，有一天的、七天的、有一个月、有三个月，那它就是控制那个最短的。当然每一个国家的央行看的指标可能不一样，对，但是他们尽量就是只能控制那个最短的，他没有办法去直接控制30年国债的这个利率然后随意的让它做调控，没有办法。因为呢其实这些的国债它可以在二级市场做自由的交易跟流通，就简单来说它可以卖出卖给别人，它也可以去跟别人买，那这时候它的利率呢就会有所不一样，
市场供需来决定。
所以其实你我们讲的比较长期的那些国债它的利率都是由市场供需所决定，对，所以它国债其实会有一个价格，那这个利率其实是由供需双方决定的那个价格呢去反推，你才会知道说哦，比如说十年国债的它的利率是多少，由市场来决定而不是由央行来做决定。
那为什么央行或者是联准会公布升息降息大家反应会那么大，既然它只有影响一天？
其实你说完全没有影响也不一定，
是一种指标，
它是一个指标，对，它可能会代表说未来整体的政府措施它的趋势会怎么走，那相对来说市场呢也会受到影响。比如说它这次可能升息，它可能在几个月后整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国债的利率其实都会同时往上升，这是有可能。
虽然说它能影响只有一天，可是它是一种政府的一个
慢慢的一个，就是它可能释放一些讯息给市场，
感觉像是一个标语，对
对
对，对，
让你买卖双方知道说我之后的状况会怎么走，那买卖双方就会去决定一个新的价格，就出现一个新的利率这样，对。所以其实有时候大家可能不用太担心说刚买房子然后我有一个三十年的房贷，然后是不是它一降息然后我是不是会整个完蛋，其实不一定啊。如果说央行要控制比较长年，比如说十年二十年这种国债的一个利率的手段，它不会用这个升降息来做调整，它其实会利用另外一个手段叫做 QE。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 QE 是什么，
货币宽松，
对，就是量化宽松。应该前几年应该大家蛮常听到这个手段，什么叫 QE？ QE 前来说就是印钞票，美国政府就是狂印钞票。其实美国政府印钞票已经印了快十年了啦，对，它就是不断的印钞票。怎么样去影响到三十年国债呢？就是美国政府用印的钞票去买那个国债，那它就可以去控制那个价格，因为它是买方嘛，对啊，我就买比较便宜啊，你要不要卖给我？然后他会利用这种手段去把长期利率去压下来，或是上升都有可能。那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说，近期因为整体来说，整个2022以美国政府的规划呢，他们我刚才讲了八次开会嘛，通常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要把通膨打下来，所以呢，他们在今年可能整年都会有一种很不安的感觉，就是随时好像升息。那我就来讨论一下说升息它的影响到底是什么，
对我们一般人来说，
对，
到底
一般到底会有什么影响，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关心。我们先讲最基本的影响好了，我可能用降息来做一个举例，那升息可能就是一个相反的一个状况。降息是什么？就是把利率往下压嘛，利率往下压其实对于
我觉得大家的理解就是，利率你一往下压，利息就会变少。不管你今天是借钱
还是
是
存
钱，还是
你是存钱的，
对，你借钱就会开心，你的利息就变少了，但我存钱我利息也变少了。
对，所以在短期来看呢，你的利息比如说你存钱你利息变少了，你会觉得我要多赚点钱，所以你就不会想要储蓄，你就想要把钱领出来，最主要你可能是想要去花费消费，或是你想要去投资，因为对吗？因为放在银行不划算，那我不如拿来投资。那这时候呢，大家就会开始钱就会开始流动，比如说你去买什么精品啊，你去买房地产啊，这时候资金就开始动，那房地产就会哦，大家好像买气好像不错，然后就开始涨。
对，市场上
对市场上对钱开始流动，然后开始活络起来。那如果从公司的角度来看呢，你会发现借贷呢变得取得资金的这个成本降低，因为利率下降了，所以变成说哦，我可以很轻松的跟银行做融资， 那这时候这是一个好机会啊，我要怎么样，我就要扩张嘛，对，我就要赶快借钱我就要，我是做什么生意，我就要厂房啊机械啊赶快买，然后赶快扩大生产，赶快砸钱促销。所以这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哇，整个公司开始扩大，整个需求也扩大，因为刚才讲消费投资整个需求扩大，然后供需开始活络，所以变成说你去买房资金会流到房地产，去买包流到包，去买什么各种各样，然后投资景气很好，所以变成说大家可能越来越有钱，那这时候刺激经济这个效果其实就达到了。所以为什么降息它可以刺激经济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因为钱开始流到市场，经济循环开始越来越旺盛这样。但是它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我刚才一直强调短期，也就是说今天短期虽然看起来好像不错，大家其实都变有钱，薪水增加了，投资增加了，消费增加了，但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假设我是卖房子，我就发现哇，这么多人来买，那我是不是该涨价，我想要赚更多钱，那我就想要涨价。
嗯，
那包也是一样，什么奢侈品也是一样，这时候我就会开始涨，所以物价呢就会开始上涨，在长期层面来说就会是我们讲的通货膨胀。对，所以其实它降息短期可以刺激经济没错，但是长期你会发现物价怎么越来越高了。
对，我觉得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物以稀为贵，所以今天钱市场上的钱变多了，钱这个东西
就变得
没有价值，
因为大家知道通货膨胀，通货就是什么，通货就是钱嘛，就是货币，那膨胀就变很多嘛，对，所以钱就会慢慢的变得没有那么值钱这样。反过来讲，升息就是同样的概念，升息在短期之内会怎么样，会把经济打到谷底，所以为什么大家就一听到升息这个字就非常紧张，因为整体的需求，整体的用钱取得的成本都会变很高，大家怕哇，好不容易的经济感觉一下就塌掉了。但是它长期的好处是什么，它可以把物价压下来，它可以抑制所谓的通货膨胀。对，所以这就是一个有点像两面刃的感觉。我们探讨第一个比较基本的影响就会在这边。然后过去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如果以美国来讲，美国在疫情前原本是要升息的，不只是美国啦，你看像日本是最明显的，长期的低利率，他就怕如果利率一升高，哇，日本可能经济就
垮
掉。对，所以为什么日本一直走低利率，然后
甚至负利率，
对，通货膨胀这么严重，他们还是不肯升息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他们怕经济是受到影响。所以其实在过去，不管日本、美国，甚至欧洲地区，其实都是一直保持比较利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一个状态，甚至是台湾都一样，大家就是怕经济这一块。所以其实，在疫情前，美国其实就打算要升息啦。就过去当然有陆陆续有升一点息，然后后来有降息。那疫情前原本是要升息，结果发现哇，疫情一来了，然后疫情一来了，然后我又升息，哇，经济刚好到谷底，大家就会跟着完蛋这样。对，所以那时候就压下来，直到撑到了今年之后，才不得已要开始来升息。所以其实大家之前在有预测的过程当中，是比较悲观的预测是，联准会可能今年八次全部都是升息，然后只是升息的多或少的问题而已，所以大家可能要有点心理准备这样。好，那第二个议题我们就比较特定来看一下利率啊，就是这个升息跟一些我们很重要的东西的一些影响，
投资市场
有一些影响。第一个我们讲的是债券。好，其实利率跟债券它就是呈现一个绝对的负相关。为什么？因为假设今天的利率刚好往上飙，那简单来说就是政府发行的这个债它给你的利息更多嘛，因为利率现在是上升的状态，那你就会发现之前的那些发行的国债呢就会瞬间价格下跌，为什么？因为没有人要买，大家都想买最近，因为最近的利息高嘛，所以其实你利率一上升，你发现之前债券的价格就会往下跌。
补充一下，之前的债券的利率这边可以理解成债券上面它会有一个东西叫做票面利率，就是说今天当你买了这个债券，你拥有这个债券，假设它的票面利率说是 8%， 那意思就是说假设你每个月会收到8元好了，那今天市场利率变成 10%， 那你就会想说哈，那我不想要这个债券啦，我投资其他东西有 10%， 然后这债券只给我8%、哦、那我当然要拿10元我才不要拿8元，那新的投资人更不会去买这个 8% 的债券，所以它的价格就会下跌。
没错，所以呢利率跟债券关系是一个负相关的。
你说跟债券的价格，
对，跟债券价格是负相关的。那我们来讲一下股市好了，股市其实比较有趣，而且大家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关心一点，因为它六月份要发布那时候，因为刚好是台湾时间的凌晨两点半，然后我也是守在那个 YouTube 前面等待它公布这个消息。因为不管是在股市或是在币圈，其实大家普遍会因为升降息这个浮动而去怕说可能股市或者币圈会瞬间出现了涨幅或是跌幅，所以大家就会 谨守的这个算是蛮重要的消息。但事实上或者说历史告诉我们，利率它对股市，大家可能会觉得哦，就是负相关，只要利率一上升的话，股市一直跌烂的。但如果我们以一些数据来看，其实不太一定。我们现在讲一下加息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如果以公司层面来说，加息就是公司借钱的利息变高，也就是说公司在融资方面它的成本会变得更高，所以对于某一些公司它的负债那一块比较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情况下呢，它可能会影响到这间公司的股价，因为你需要支出的利息更高，那就不利于你的一些利润等等的。那如果对于消费者或是一般这种投资者来讲，你的房贷、你的车贷可能会受到一些些的影响，比较短期的这些借贷可能会受到影响。那变成说，你日常每个月要支付的利息有可能会上升，那你就会减少一些，比如说消费或是一些投资上面的金额嘛。你可能就是尽量保持现金，然后利息多付一点这样。那其实这也会造成股市，因为股市一大部分是散户的投资额嘛，资金就会少。那股市如果缺少量的话，那当然才会往下跌。所以资金的抽离其实确实是影响股市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为它流动性整个降低嘛。但是呢，股市如果你观察过往的数据，其实确实在升息之后，股市会有一段的动荡，但其实它最后还是会回归到基本面，包含币圈也是一样。这次我自己在观察币圈方面的表现，其实就是这样，在它公布的当下，其实币的交易量是大增的，然后整体的价格变动非常非常的快，但你会发现可能过了一天之后，甚至过了一个礼拜之后，整个还是会稳定下来，而且上涨面居多。所以其实好像不像我们讲的，哇，升息之后资金抽离，然后整个股市啊就会荡下来。
对，
所以其实对，其实倒不一定啊。所以这个负相关我们就可以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影响股市的原因真的太多太多了。那我们不如去关心这个股市的基本面会是更好的一个办法，比如说个股你可能去观察每一个公司的状况怎么样，
营运状
况怎么样，对，那可能影响到这间公司它的一些比如说原物料啊是涨是跌啊，这些的几个因素其实都会比利率的影响来得更大。除非是有一些相关的行业就是靠这个利率来赚钱的，比如说像金融业嘛，银行啊、保险业啊，这些其实他们因为他平常赚的就是这些利差，所以你升息之后它当然是大利多嘛，所以对于它的整体的营运会有所提升。但是以目前如果你单看六月份这次升息，其实对于我们的股价还是币圈来说影响其实相对没有到那么大。好，所以股票来说其实大家不用过于的慌张啦，因为现在刚好是熊市，所以大家可能有一些风吹草动，大家觉得就哇是不是
就风声鹤唳，
对，就是大家
打草惊蛇
很紧张是不是因为利率的关系啊，或是升降息的关系啊，所以但其实不一定的。那第二个我们来讲一下房地产好了，房地产也是一个最近蛮重要的一个几个指标。但房地产如果照我们刚才讲的升息的结果来看，比如说建商他一定是借钱去盖嘛，或是买土地嘛，所以他如果升息的话，他借钱那个那么大量，他利息一定一堆，所以对于建商来说或是对于房地产业来说可能是一个利空。那对于消费者其实也是，因为消费者没有多余的钱去买房地产嘛，所以这个利率跟房地产呢，大家看起来可能是铁打的负相关，但其实它不一定。为什么？因为我们讲的升息的这个时间点通常就是高通膨的时代，在高通膨底下我们想要去做升息，那高通膨你会想做什么？
就会买一些避险保值的东西，
你就会想要避险。那房地产其实是在高通膨时期很好的一个避险的工具，所以这时候就有一点矛盾，就大家的资金量可能会抽离，但是在高通膨时代大家的资金又会想要灌到房地产去保值，所以这个利率对于房地产到底是利多还是利空呢？其实也不一定，只能打一个问号。对，所以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恐慌说哦升息所以房价一定会怎么样，房价一定会跌一定会涨，其实这还是不一定，还是要回归到市场的一些机制，或是大家真的要等一段时间，然后再去慢慢的观察。那第三个我们在讲说针对汇率呢，汇率其实也是很大的一块，但我还直接跟大家讲结论也是不一定因为其实大家知道说比如说美金在做升息的动作，其实对于投资这个货币它的回报率就会增加，对吧？因为你投下去因为它的利息比较高嘛， 所以它给你的回报率就会增加，也就是说这个货币相对来说是比较强势的，也就是说它会升值。但汇率这个东西其实是两个国家甚至多国之间的一些变动，一些比较，比如说你升息五码我升息七码，汇率其实也会不一样，所以其实汇率的影响因素更多。所以比如说通货膨胀其实也会影响到汇率，甚至我们讲的贸易的顺逆差，对于出口有利出口不利，什么进口有利进口不利，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汇率，甚至一些市场的信心，目前可能一些国际组织一些国家对于某一些国家的制裁，甚至有一些不同的措施，比如说中美贸易战等等等，都会影响到汇率。所以你可以发现其实利率跟汇率有相关，但其实利率不是会造成汇率升降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一样，它有太多的因素彼此在做互相交互的影响。所以其实这个观点可以回归到我刚刚一开始跟大家说的，利率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经济学里面宏观的调控，它是一个很大方向的做调控。但是你要说这个东西比如说对于股市它是有什么样的影响，或是有绝对的影响吗？没有，因为其实还是会回归到比较小的一些因素。我觉得就是这些东西都可以多多观察，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在学着去观察这些东西。所以今天可能跟大家分享就是这边，那我们来做一下总结好了。我的总结非常简单，也是刚好我这阵子的心得是这样，就是其实经济指标对于整体来说，不管是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比如说股市，大家比较关心的股市币圈，它的影响都是很重大的，但是我们没有习惯去看，我们往往有可能太过关注在本身，比如说某一档股票它的价格怎么走，它的短线是怎么走，它的成交量在短期是怎么走，所以你一直很 focus 在这两个东西，然后你要去短期做一些进出。但很可惜的是我们没有去观察到比较大的东西，就是像这些经济指标。因为我最近有去看了一些很厉害的操盘手，他们做一些分析啊，一些分享，其实他们会用经济指标来去观察之后的整体经济的趋势，最后他们才去观察某一只个股它的价格合不合理啊，或是它的量怎么样，所以他们是有大的一直慢慢到缩到小的，然后呢他们才会去做操作，再决定说啊，这阵子到底要进场还是出场，或是整个价位要怎么做。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般的投资小民或是跟一些真的很厉害的操盘，我们最大的差异其实在这边。因为经济指标这个东西其实我刚才讲很难很难去做一些很深入的分析，但你可以多看然后多去了解。因为像是比如说原物料的价格的涨跌啊，什么铜啊铁啊煤啊这些东西，其实都算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指标性，像是原油的价，然后像是大陆有看过经济学有一些所谓的领先或是一些落后指标嘛，其实这些东西都蛮值得去看的或是去观察，就是大家可以慢慢的学着去看一些这些指标，然后去看一下后市的趋势，然后可以去帮助你判断说哦，这阵子的走势会怎么走。这个是我给大家的最后的总结。
我觉得蛮好的，这个思路就是从大方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环境趋势指标，然后再看到例如你如果是股市就是股市市场，然后最后再看到个股等等的，这是一个还蛮好的思路。
对，其实你可以去除了说哦，尽可能去帮助你投资的胜算胜率之外，其实还可以帮助你去思考一些逻辑上的关系啊，或者帮助你看一些经济学上很全面性的东西，一些指标一些。
因为不管大家今天是focus 在币圈投资市场，甚至说你是做生意的人，其实也都可以参考这样的方式。
对，没错。
好，那我们下一集节目将
在8月10号播出，
欢迎大家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KKBOX、 Google Podcast 和 Mixer Box 搜寻头脑加点料，和我们一起为自己的知识库加点好料。听完觉得有收获或是有什么建议，都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我们8月10号
见，
拜拜。 Thank you.